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3年第二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 Leo 谢以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主讲人。本季法说会相关资料已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大家至网站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如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的方式或按下举手键发言。那首先，我们请执行长针对第二季营运状况做说明。
是，谢谢 Joanna。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023年第二季营运报告，2023年第二季营收新台币162亿元，税后净利3200万，EPS 0.08元。2023年第二季营收呢，相比第一季下降了6.3%，主要是平板电脑在调库存以及市场需求比较疲弱，另外呢，在部分的 smartphone，也就是智慧手机，它已经到了产品周期的末端所造成的结果。那第二季呢，毛利率呢，相比第一季呢，约略持平在3.9%。那在营业费用占比呢？从4.6%的第一季到第二季的4.8%，主要就是营业额稍微下降的关系。那在业外的收益的部分有2亿6300万，主要来自于利息的收入，还有汇率的操作获利的部分。另外呢，还有政府的补助。在第二季，EBITDA 有新台币15亿元，在现金的部位扣除借贷目前是净现金的部位有151亿以上报告。那接下来呢，请 Brady 继续为大家报告。
好，谢谢执行长，大家好，我是 Freddy，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TPK 这一季的法说会。那接下来我们针对财务的部分跟各位做报告。今年第二季我们的营业额来到162亿，那比这个上一季呢是下滑了6.3%，那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7.3%。那通常在电子业来说，第二季五穷六绝都是通常都是一个比较淡的季节。那再加上说，以我们来公司目前的产品，之前的最大宗的手机现在已经进入产品周期，产品的末期。然后平板的部分，由于在过去2年在疫情期间，的销售性状况非常的好，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也进行一些库存的调整。所以整个平板就是中小尺寸的，包括平板跟手机的量呢，在第二季都有比较明显的下滑一点。总出货量来到1450万，对不起，1450万件，那比上一季下滑12.6%，那比去年同期下滑24.9%。那最大的跌幅，就量来说，比例来说，应该还是智慧型手机跟平板。在销货成本的部分，total 的销货成本是156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是133亿，那占这个整个营业额的比例是大概82.1%，那这跟上一季是一样的。折旧费用在第二季的时候是8亿2000万，比第一季的8亿7500万呢稍微下降了一些，因为过去这几年公司的资本支出事实上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折旧费用，我在预计的话，也是应该会有一个逐渐下滑的一个趋势。直接间接人工成本11亿，比第一季的12亿呢，略减了一些，反映整个销售以及生产的规模的降低。毛利6亿3000万，比第一季的下降了9%。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产能使用率比较低，以及出货量降低的原因，毛利率3.9%，也是继续下滑。 营业费用在第二季是7亿7300万，比上一季下降了 2.7%， 那占营业额的话比例是 4.8%。 所以整个营业的损失在第二季是1亿4200万，比第一季的负1.02亿呢还在下滑了一些，主要是反映在比较低的营业额。那在业外的部分，我们这一季持续有一些正利息收入达到1亿3100万，同时我们有外汇的净利也是到5400万，另外还有得到政府的一些补助款大概是8400万。在第二季的时候，整个公司的净利是3200万新台币，从第一季的1亿0200万下滑，那比去年同期的6600万 也低了不少，最主要就是也是因为营业额比较低的关系。那 EPS 每股利润在第二季是 0.08， 那比起第一季的 0.25 跟去年前期的这个 0.16 都要为低，所以 TPK 在今年上半年的 EPS 是 0.33 元。第二季的资本支出是2亿3700万，那总员工人数大概维持在13000人左右。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产品组合。小尺寸的产品，7寸以下的，包括这个穿戴式产品跟小尺寸的跟手机，营业额是下滑了 26.5%， 那出货量是下滑了 22.6%， 比起上一季来说，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也从上一季的 21% 降到第二季的 17%。 那所以手机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说它的量的这个减少的幅度是还蛮大的。那平板的量我们也看到第二季也是下滑的，比起上一季的出货量呢是下降了 17.9%， 比去年同期也下降了 11.9%。 那出货量，对不起，出货量呢是下降了 18%， 刚才讲的是营业额，那出货量是下降了 18%，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呢是在第二季是 30%， 比第一季的 34% 呢也略微下滑。在第二季的时候，11到16寸的笔电以及大的平板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反而是上升的，大概比上一季呢上升了 9.6%， 可是比起去年同期来讲，它下滑的幅度反而是最大的，是达到 45.3%。 那我想最主要是因为说在去年，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个笔电的跟大尺寸的平板的出货量都有大幅的这个增加，但目前也是进入一个库存调整的阶段，所以year on year的比较来说反而是下滑的幅度比较大的。那终端的产品的需求呢，其实在第二季也没有明显的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补货的效应而已。那16寸以上的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包括汽车电子、这个工业电脑等教育大型显示器等等等等，在营业额呢是在第二季成长了 32.7%， 然后出货量呢是上升了 41.7%，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是 9%。 那以客户的组成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是从第一季的 39% 下降到第二季的 37%。那我想最近这几季来说，我们的第一大客户的比重呢都已经落到 40% 以下，那第二大客户的占比呢是占到 17%， 那也比第一季的 19% 有下降的趋势。好，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那由于这一两季的这个营业额是有明显的下滑，可是相对来说公司的整个资本支出也是非常的保守，所以其实在公司来说，整个账上的现金余额还是在稳定的增加当中。那截至6月底的时候， 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呢是新台币大概299亿，将近300亿。另外还有结构式的存款的余额是大概新台币206亿。所以加起来我们整所有的现金及约当现金呢大概是新台币505亿左右。那所有金融机构的借款的余额呢是新台币353亿。其中大概200亿是短期借款。那53亿左右的话是长期借款。所以整个银行的借款的金额353亿是远远低于公司目前手上的现金有505亿左右。那在借款的分布上来说，由于最近这段时间人民银行持续的把利率压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所以公司目前的借贷逐渐朝人民币的比重会增加。在第二季末的时候，整体我们公司的银行的借款呢大概有 56% 到 57% 是用人民币，那其他大部分是以美金为主。那我们看到现在平均借款于利率呢人民币事实上是压在 3% 以下，所以整体公司的平均加权的借款的利息的大概是 4% 左右。那我们会机动的看整个汇率以及利率的变化呢来调整我们整个借款的币别。所以整体来说，因为我们目前每一季都还是正现金的流入，所以我们整个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是非常的健康，那现金余额也是大于整个银行的借款。那以 current ratio 就是这个 current ratio 来讲的话，在第二季也来到也来到2，所以是非常的 healthy。那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看起来的这个健康程度是很好的。所以大概以上在就财务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目前看起来那个在目前公司的产品来说，我想智慧型手机因为公司目前并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所以现有的量呢也会逐渐降低。那笔电呢跟平板呢，我们在第三季第四季呢可能会有已经看到已经有比较稳定的趋势。那平板来说的话，在今年的第下半年，今年的第四季呢，也是会有新产品会陆续的上市，所以对公司整个营业额以及这个产能使用率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以目前的这个 forecast 看起来的话，我们预估大概下半年整个营业额的上涨会比第一季，就比今年的上半年呢，再成长5%到10%左右。以前目前的预估大概是看起来是这样子。那不过以这样子的这个营业额的这个规模来讲的话，我们的整个营业利益率呢还是会维持在这个损益两平的附近。那我们会持续的在费用的管控以及一些财务的一些操作等等的话，希望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一些收益。好，那同时我们也公告一下今年七月份的营业额，今年七月份的营业额是新台币629800万，那较六月来说呢，就成长了19.6%，可是比起去年同期来说呢，还是下滑了36.6%。我想下滑比较大的幅度呢，我想就整体来说还是以手机为主啊，然后这个平板跟这个笔电来说，我想比起去年的荣景的话，目前都还是持续进入一个库存的调整期。那我们希望在第四季来讲，可以，我们希望在进入第四季之后，随着新产品的问世以及库存消化到一定的水准，然后季节性需求反弹的时候，对于公司整体的出货量也希望是有一些帮助。好，那我想今天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大家。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如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视窗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于 Zoom 的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
好，我想在各位问问题之前，我们先请执行长针对我们最近的几个新的转投资的案件，包括一些新事业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 update。
好，各位 TPK 的好朋友，我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新事业的部分的发展状况。那在第一个的话，我想就是针对 LIDA。我们跟 Lumina 的合作呢，目前是顺利的开展。那在产品的验证上，是在做产品的验证工作。那在预计呢，今年的第四季就会开始有少量的出货。那我们对 Lumina 的合作呢，实际上是不止一个机种。那今年开始有少量的出货以外。真正的大量会发生在2025年，那个时候就会看到LiDAR 在营收上的显著贡献。那目前呢，这个进展是顺利的，这是有关于光达 LiDAR 的部分。第二个跟各位报告的是在胆固醇液晶的部分。那虽然我们事实上不只是跟虹彩光电的胆固醇液晶，实际上我们在所谓的被动式的电子书或者是显示屏的部分，我们事实上跟e-paper 也就是原胎的部分仍然有很紧密的合作。但是对于胆固醇的部分因为它虹彩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solution， 一个新的一个方案，那这个部分呢还是按照目前还是按照计划在进行，也就是还是在产品验证的阶段。那在量产的时间呢，仍然是在今年的第四季开始。那在这个部分的进行呢，是计划时程是按计划在进行中。那另外一个就是在3D 列印的部分， 3D 列印的部分我们实际上已经有2年的营业贡献。那在新产品的开发上它的触角也伸得越来越广，也就是说在这个头盔护垫以外，还有脚踏车车垫以外呢，我们也事实上还在开发新的客人、新的产品应用，所以 3D 列印呢仍然是在稳定的成长当中。那针对这三个比较新的事业呢，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仍然我们2023年还是一样，我们的主要的方向就是本业维稳本业又是触控相关的产品本业维稳。那开展新事业开展新业，那我们仍然是按照这个大方向大主轴在进行当中以上报告。
林长，那也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在这个对我们新事业在我们公司预期的目标里面来看在2024年呢，我们希望它能是有在 5% 的 target。 那在2025年呢，我们认为是可以做到 10% 以上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 outlook。 那当然呢，我们还是一样希望在双主轴，就是本业维稳还有开展新业方面，我们希望两个都能够同步的成长。所以说呢我们是希望总量的成长，那至于说会不会比例上的高低，那还是看说这个两个主轴成长的速度各自的是多少。那目前我们希望的是在新事业在明年在 5% 以上，在2025年在 10% 以上以上简单说明，谢谢。
好，有朋友问到说第三季的 guidance， 我想因为最近实在是整个库存的状况不是那么明朗那我想这个针对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状况我们目前的这个 forecast 看起来呢，我们下半年的营业额会比上半年呢大概成长5%到10%。 那从七月开始，我们是知道已经看到有一些量已经开始逐渐回温，只是目前对于接下来这几个月的 forecast 的这个把握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我想针对下半年来说，比起上半年成长5%到10%，应该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有朋友问到说泰国子公司的布局，那这个我想也麻烦执行长跟各位报告。
是，就在泰国子公司的布局的部分呢，我们目前是主要是针对汽车电子的部分，在泰国设立我们的生产线，那主要是要服务我们欧美的客户。那在这个生产的时程上，我们是希望在明年的目标是在明年的年中，也就是明年的年中，在7月左右能够开始生产。那在这个泰国的布局，第一步我们是针对汽车电子的欧美客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利用在泰国的设立呢，扩大我们对于其他欧美客户对于在海外生产的需求呢，我们也会在泰国这边去做增设。那目前第一步我们是针对汽车电子的欧美客户。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说在泰国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3D 列印呢，在泰国部分也有少部分的，也有比较小规模的开展以上报告。
好，Kelly，请提问。
谢谢执行长 Freddie 哦，你们好，我是台湾凯莉。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一个其实想 follow up 刚刚执行长讲的一个汽车电子的部分，因为汽车电子的范畴其实还蛮广泛，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说我们一开始可能主要的产品线会是 focus 在哪里，然后之后的一些规划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在这一块的部分是现在已经有就是已经有拿到客户的订单了吗？还是说还在一个 cooking 的阶段？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是，谢谢 Kelly。那这个汽车电子产品主要是我们所谓的系统产品，也就是从我们的触控显示板扩大成座舱的触控系统产品，触控显示系统产品，也就是除了触控跟显示以外，也汇集了通信、操控等等的一个系统产品。所以完整的产品名称应该称为触控显示系统产品。那至于说客户的话，主要是针对我们目前的既有客户，也就是我们在目前的欧美的既有的车商客户里面，我们把部分的产线转移到泰国这个工厂来做生产这个是有关汽车电子的问题
执行长，不好意思，我 follow 一下。那特别选择泰国有特别原因吗？还是说这是客户比较希望的地点？
是，选择泰国的话，我们是根据我们综合考察以后，那主要话是，认为说泰国在各种的条件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比较呢，是属于未来有更好的潜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主要是说在汽车相关的生产的supply chain 上面，泰国是在汽车方面是比较具有规模。那在这个对于我们系统产品的车载的第一步的车载系统产品，也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主要两个，一个是综合考量，第二个是针对车载的整个在泰国的工业规模做了一个决定。
谢谢。那第二个问题，我其实想要问，刚刚执行长您有提到说，这些新事业希望在2024有5% 以上，然后2025有10% 以上营收的贡献，这个是含了这所有吗？LiDAR、汽车电子、3D 列印、胆固醇、液晶是全部吗？还是有主要是哪几个？
这三个的话呢，当然新事业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这是我们因为我讲到了是5%以上，10%以上。 那当然这三个的部分的话，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贡献度。那在未来来讲的话，当然我们认为 LiDAR 在未来的爆发力会最大。那在中程的，但是它需要的时间也需要 Cook 的时间也最长，因为车用的产品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那相对来讲的话，短时间内我们是希望在胆固醇液晶以及 3D 列印能够比较快的增加产值，但是长期来讲的话，爆发力大的话会是在 LiDAR 的产品。我们以上报告。
好的，那执行长，所以刚刚这个 5% 跟 10% 是不含汽车电子的部分，对不对？
对，
还是说 OK 好理解。然后
我们目前把是抱歉，我们把目前所谓的车载触控显示系统产品化为目前的所谓的既有本业的部分。
哦，理解理解。那在这个新产品如果明年达到 5% 以上的营收的时候，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就是获利的状况了呢？
是，都会是获利的。
OK， 好的。那我最后问一下 SNW， 刚刚都没有提到 SNW， 可不可以跟我们 update 一下 SNW 现在的进展，还有我们打算的投入跟未来的一些规划？
是，那 SNW 的话，因为我们有做了很多年的开发验证，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产品上以及技术上，我们认为是 ready 的，是准备好的，但是主要是要配合客户的产品开发的时程，以及客户在产品开发的过程里面其他 component 其他元件的搭配，所以说目前的时程上就我们的我们自主动是 ready 的，但是可能也要搭配客户的时程。那客户的时程的话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完整的计划时程，比较明确的计划时程。那以上报告。但是不管怎么样，实际上 SNW 在产品应用上，刚刚我谈到的是一种大规模的产品应用。那实际上在 SNW 其他的，在我们实际上已经有开始做量产譬如说在超大尺寸电子互动白板已经有好几年的生产应该是已经有4年以上的量产。那在于其实在一个大客户的一个非主流产品呢，也有用到 SNW 用到它的产品上。那所以说实际上 SNW 是技术上是 ready 的，但是要配合客户的产品开发流程以及它在产品上其他 component 的搭配，所以目前比较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时间表。以上报告。
嗯，好的，谢谢执行长。那我的问题先到此结束，谢谢。
谢谢。
有朋友问到说，2025年是否有 OLED 相关应用的产品的出货？
是在我们看到的是会所以简单的很明确的回答是会2025年会有 OLED 的相关产品出货。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有问到说，对2024年本业的看法。
是2024年我们认为本业的话是不会比今年差，只会比今年好。那至于会好多少，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争取 design in 所以简单报告就是本业维稳的话，我们会认为是稳，会是往上往上看。以上报告。
好，那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对不起，我明年资本支出的看法啊，请休。
是，那因为我们开展了很多的新事业，那另外对于本业的部分也会有技术的创新啊，产品的更新，所以说在明年资本支出呢会比今年大，那会至于说大多少，我们还在细算当中。
好，有朋友问到，我们看客户端在平板和笔电库存调节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那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了分笔电跟平板来看。笔电的话，我们是看到了是在五六月哈，大概持平来讲，应该讲六月开始，五六月开始就已经看到笔电是回稳的，那是缓步在往上走。那至于这个步，只是这个步调走的可能没有尽如人意。那至于说平板的话，我们也看到库存调节呢，约略在这个当下呢已经有看到一种触底的迹象，所以事实上我们也是乐观期待平板也会是库存调节的部分告一段落以上报告。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想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期的法说。好，那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欢迎随时跟公司联络。那我们就下一次法说见，谢谢大家，谢谢。